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性欲大法走上修炼之路》，作者墨西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27岁的修炼者，如今修炼法轮大法已有9年了。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走入大法修炼的心路历程，修炼对我人生的改变与修炼初期时的经历，也许能对新学员有所借鉴与帮助。寻觅归真路。我出生在一个信仰神明的家庭，从小就跟随家人信仰上帝，有良好的价值观。然而随着长大而对周围世界的了解逐步深入，我意识到他竟是如此堕落腐败，我变得非常失望，甚至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，以致曾一度沦为无神论者乃至共产主义支持者，对名利的追求占据了我心灵的净土。后来我发觉这种奋力追名逐利的唯物主义心态并没有让我感到幸福，除了感到身心俱疲外，我感到内心空虚，进而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向上帝祈求宽恕，真诚地祈祷，希望他能指引我找到人生真谛。我从心底里生出想要做个好人的愿望，希望能放下对名利的争夺，并试图努力提高自己。但在这个充满谎言的衰败世道中，哪里才能找到一条归真路呢？这似乎是难上加难。2012年6月的一天，我偶然接触到释迦牟尼佛曾传下的一些基本教义，关于人类身处的幻境，对世俗的执着如同镜花水月，摆脱轮回之苦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参禅打坐，领悟宇宙与生命的真谛。不知为何，这些话在我心中久久回荡，让我相信，于是我便开始对打坐有了兴趣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我开始在住所周边地区的一所重点艺术与音乐学校学习音乐。开学后不久，9月的一天，当走在学校的主要走廊上时，我被两侧墙壁上展出的一些画作震惊了。艺术学校通常会在墙上展示不同类型的画作，但那天我意识到，那绝非一个普通的画展。在所有画展中，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尤为深刻，那是法轮大法学员被强行活摘器官的场景，这让我极为震惊，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竟真实发生在中国。为解开心中疑惑，我朝着正在解释展览内容的人走去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大法，了解到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遭受的令人发指的迫害。从第一刻起，我就知道这都是真的。后来我拿到了一本关于法轮大法修炼的小册子，看到封面上印有真善忍三个字，我想这不就是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的归真路吗？时下我正值高中生涯，有一门教授研究方法的课程，期末作业的课题是研究并揭露一个现存的社会问题，于是我决定以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为研究课题。在搜集资料时，我对法轮大法有了更深的了解，知道了师父是谁，以及他们为什么遭到迫害。我记得当时浏览到中共发表的资讯，以及他们宣传所谓的迫害法轮大法的理由，实在荒谬至极。作为课题研究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个人心中所愿，我去了当时所在城市里唯一的练功点学习。我记得在场的学员把动作解释得很清楚，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平静与祥和的能量流通透我的全身，尽管闭着眼睛，但一切都仿佛闪耀着金白色。我非常享受第一次练功的经历。我记得当离开练功点时，我感到精力充沛，头脑清晰，心境平和。从那一周开始， 我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变化，体内正能量得到了大大的增加。之后，我向全班同学介绍了课题研究结果，结论很有说服力，法轮大法是好的，中共的迫害是完全错误的。为呼吁停止活摘迫害，我们可以通过签署 DAFOH 的网上请愿书来给予帮助。我的同学和老师都对这些资讯感到震惊，我的课业研究也得到了最好的成绩之一。那是我第一次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，我感到非常欣慰，毕竟这是我当时能为这个美好的信仰与修炼做的唯一和最好的事情。虽然当时我对大法仍然所知甚少，但大法却让我受益无穷。通过心性考验，明白何为修炼。记得有个周末，我把自己揭露迫害的研究课题告诉了当地练功点的一名学员，他很高兴，并送了我一本大法的书让我开始阅读。我深深地记得，在拿到书的那一刻，心里由衷地生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和发自内心的感恩。当我最终读到《论语》时，我很震惊，并对自己说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。我开始阅读更多大法的书，明白了在生活中应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。虽然我试着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但每当我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，我都很难控制自己。一次，我上课迟到了几分钟，老师不让我进去，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迟到不准进教室这一规定。我感到不悦，但还是能理解。然而在紧接着的下一堂课上，有个同学比我晚到很多，却获准入室听课，这让我愤愤不平。有时老师会对我的乐器开一些讥讽性的玩笑，我意识到他似乎真的不喜欢我。想到师尊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，作为练功人，对于和你发生矛盾的人，对于当面羞辱你的人，你不但要忍，要高姿态，而且要感谢他。如果没有他和你发生矛盾，你怎么能够提高心性？怎么会在遭受痛苦时把黑色物质转化为白色物质？怎么长功？我克制自己，绝不与老师发生争吵，并努力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尊重师长的良好态度。后来我有3年时间上他的课，最后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在2012年开始学习音乐的50名学生中，只有7人能够在2015年完成学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他对我的严格要求让我在学习中不至于陷入自满。虽然最后我从未成为他最欣赏的学生之一，但他的态度改变了很多，甚至在我遇到困难影响学业的关键时刻支持我。今天回想起来，我心中依然充满感恩和尊敬。如果我没有修心做到忍，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完全背道而驰。回想2012年，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对大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，当时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年轻的音乐家也在学练法轮大法，这里称他为同修 A。 我们经常一起交流对法的认识，并因此成为朋友。在第一次练功的几个星期后，有一天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，就像得了发烧感冒一样，但量体温时我并没有发烧。有时我会突然失去平衡和对腿的控制，整个身体感到非常沉重。我记得在大法的书中读到过净化身体会出现的反应，但我还是有点害怕。在一堂课上，我见到了同修 A， 我们一起交流心得，他也出现了几乎同样的症状。我心里更加明白，这是净化身体的反应，但我还是觉得很难平静。我记得那个周末，我去了当地练功点，和大家交流了我的情况。同修的鼓励让我感到安心，但苦恼依然萦绕于心。记得那天晚上，我读到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最后一段，我把大法讲给你们了，5套功法都教给你们了，给你们调理好了身体，给你们身上下了法轮气机，还有我的法身保护你们，该给你们的全给你们了。在半班期间是看我的， 今后就看你们的了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只要你们参透大法，精心体悟，时时守住心性，勤于实修，能吃苦中之苦，能忍难忍之事，我想你一定会修炼成功的。功修有路心为境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师父的话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我深受启发，这是修炼必须经历的磨难。另一次感到身体不适，是在下午去学校的路上。记得我开始感到身体发沉，全身发冷，那一刻我想到了师尊的法，并在心里说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动不了我。这一念非常有力量，那一刻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，我不再害怕了，并通过了考验，当下所有不适症状立即不翼而飞。这只是我修炼之路的开始，再后来这条路上时常充满挑战、坎坷和挫折考验，也有许多修炼状态提高后的喜悦。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，许多事情都迎刃而解，也更加和谐了。回顾过去，我对有机缘走上大法修炼之路无比感恩，虽然一路走来并不容易，处处事事都是修炼的考验，我也曾多次跌倒，但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个人层次浅悟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在职场遇挫中修去执着心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今年24岁，来自美国密西根州。我很庆幸自己从两岁起就跟随妈妈一起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一路成长至今。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在求职路上多次受挫，直至最终找到并修去多个执着心的修炼心得。第一部分，怨恨心的根源始于向外照。从护理学校毕业后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医院的儿童重症监护室，但任期时长仅有约五个月。记得那是一个快节奏和高强度的高压工作环境，我拼尽全力才能勉强跟上。在我实习期的最后几个月，我被分到了一个新导师那里，他说话心直口快，出言不讳，我经常被他批评。有一次他告诉我，我需要加快速度提高技能，否则我很可能将不得不另寻雇主。为了努力改进，我记下了导师的建议和批评意见。每每工作结束后，我都会反思总结自己的不足，并计划第二天如何做得更好。期间，我甚至常常向朋友取经，应如何提高工作表现。我心里明白，遇到这位导师对我是个心性考验，因为每次被他批评时，我心里都感到很不舒服。表面上我微笑着接受，并感谢他的批评，态度端正，表示愿意一起改进。然而内心深处却频频冒出怨念，如他为什么如此吹毛求疵，或是我的方法也没错啊，不过是和你提出的不同罢了。我甚至不满他批评我的方式，认为问题出在他表达的不够委婉，才让我如此难以接受。记得有一次我犯了一个错误，受到他的严厉批评。午休时间，我委屈的完全吃不下饭，终于忍不住跑到外面大哭了一场，心里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他的批评，而且无法在改进和满足他的期望方面取得任何进展。 每当他提出我的缺点或否定我的做事方式时，怨恨不知不觉就开始在我心中滋生蔓延。最后，我收到通知，根据导师的评估，建议我在其他地方找一份基础工作积累经验，以提高基础知识和基本护理技能。我备受打击，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。我为提高自己付出的所有努力、辛劳、汗水与时间都没有得到认可。我感到很沮丧，心中的怨恨也与日俱增。我还在向外找，试图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才终于把负面情绪搁置一边，真正向内找，并重新回顾发生的整个事情经过。这才意识到，我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，没有真正把这当作一个修去执着心的好机会。相反，我表现得像个常人，把我的痛苦看作是不公的结果。当出现难以忍受的情况时，我就抱怨和怨恨时下的境遇。我很惭愧地承认，我竟在心里有埋怨师父不出手相助的念头。我惊觉自己的怨恨心是如此之强和根深蒂固。我为自己心生这种念头，向师父真心忏悔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说，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，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。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，你们不快往回修，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，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。你们知道吗？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，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通过写这篇交流文章，我发现怨恨心和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都是源于向外照。我没有真正自省，也没有真心接受导师的批评，却总是抱怨他过于挑剔的性格难相处。我甚至开始指责他批评我的方式。我希望他在指出我的缺点时不要那么直言不讳，而要更加委婉柔和。我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批评意见，因为他没有按照我能接受的方式提出指正。师尊在《经文至欧洲法会》中说，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照、向外求、向外看，谁对自己不好了，谁说的话不好听了，谁太常人了，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，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，因此什么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都不干了，甚至一气之下不修了。你真的不知是在给谁修吗？你真的不懂这不顺心的事是在帮你修炼，去你的人心，去你的执着吗？你从修炼那天开始，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？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？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？你真的认为耳朵听的是好听的，大法弟子都顺着你的心讲话，你才愿意修炼，你才能提高吗？起初我感到像进了死胡同，因为无论我如何努力，即使表面上完全遵循导师的指示和批评意见，我在工作中仍然毫无进步。但通过写这篇交流文章，我清楚地认识到，我在工作中的表现与我的修炼状态直接相关。当时的我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向外看、指责和怨恨他人的状态。正因如此，我其实从未真心地接受导师的批评意见，因而我始终无法取得快速且扎实的进展。如果当时向内招，用心提高自己的修炼和心性，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果。通过这次失业，我终于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潜伏很深的执着，认识到我之前完全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。我很感谢师父让我看到了这种隐藏的怨恨的执着心，认识到这种执着后，在当工作遇到困难险阻或人际冲突时，我常常能立刻警觉自己又开始在抱怨和怨恨，于是很快便能从心里排斥并摒弃这些负面想法。在此感恩师父的点化。 第二部分，放下执着，相信师尊安排。2020年中共病毒大流行的高峰期，我找工作历时整整四个月。我申请了朋友就职的一家儿童护理机构的职位 A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经历了如过山车般的心情的起伏波动和几次被拒。在尚未得到职位 A 的面试机会时，我的申请就先被人力资源部门拒绝了。我因此备受打击，感到非常绝望和沮丧。我哭得很伤心，次日眼睛都是肿的。我甚至又开始埋怨以前批评我的那位导师，觉得都是因为他在为我做工作推荐时给了差评。但是意料之外的是，第二天我的申请状态显示发生了变化，我被重新考虑担任职位 A， 于是我又开始满怀欣喜与希望。然而数日后，我又收到一封邮件，通知说职位 A 被撤销了，而在最后得知这封邮件原来是个系统错误。在知晓之前两次受挫，我都非常沮丧，泪流满面。但当我随后收到好消息时，又燃起希望而欢欣雀跃。我的主意是被情绪和感觉带着走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随着工作申请状态的每一次更新而起伏波动。我开始认识到这是心性考验，也看出我的心是否在每次遇挫时又被带动。因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必须放下对这份工作的执着，听从师父的安排，但依然很难做到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明示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最终我完成了职位 A 的面试，但是与此同时，我还有一个即将面试的职位 B， 一个护理成年病人的工作机会。然而我心里很抵触和成人一起工作，甚至完全不想参加那个面试，因为我对儿童护理的职位 A 十分执着。我不情愿地开始准备职位 B 的面试，当时距上一个面试已有一个星期之久，我依然没有收到职位 A 的面试结果。在准备职位 B 的面试时，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对职位 A 的强烈执着，完全像一个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常人一样。我渴望职业中能够享受工作带来的热情，我无法忍受未来从事我不喜欢的工作，如职位 B。 我在求职中显露出对个人喜好的执着，表现出强烈的爱憎的情绪。我很喜欢孩子，因为他们更可爱，也使工作更加有趣。我也由此发现自己的懒惰和安逸之心，因为护理儿童更加轻松，他们比成人更小更轻，所需的体力劳动更少。在认识到这些执着心后，我开始提高心性，努力排斥并修去这些执着。我开始能够看到职位 B 的优势，认识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当面试职位 B 时，我已经能够做到顺其自然，不论结果如何都相信师父的安排。在我参加完职位 B 的面试后不久，我从朋友那里听说职位 A 的面试结果已经敲定，经理雇佣了另一个比我更有经验的护士。这是我第三次在同一职位上遇挫，但这次我做到了心中不为所动。我没有沮丧或对经理和受聘的护士因此而心生怨恨，而是满怀善意与欣慰。我很理解经理为什么会选择那位护士而不是我，他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经验更适合这一职位，对病人而言更加有益。这一次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充满信心与希望，因为我相信师父安排的路，而不是坚持按照自己执着的找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说，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，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。你们要记住啊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。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，才感觉苦。修去了让我心情沮丧的那些执着心后， 我终于感到自由，不再被情绪所控。尽管我还是感到有点难过，但我能够排斥它，不被这种情绪左右。看到我终于能够放下执着，在师父无量的慈悲保护下，奇迹出现了。次日清晨，我被朋友的电话叫醒，告诉我得到了职位 A 的工作机会。朋友说，这是经理为了雇佣我而特别要求增加的一个职位。师父为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，但我之前却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，没有真正正视这些修炼路上的心性考验，更没有把他们当作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没有当即放下执着。此前，我也没有做到完全信师信法。然而，当我完全放下执着，相信师父的安排时，我终于能够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路。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结语：修炼是很严肃的，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心时，就不该浪费时间被其左右。通过学法，我能够很快认识到自己的执着，也更容易看清自己心性的变化。当下自己仍有许多执着心要去除，如怕心、安逸心、妒忌心、欲望和多愁善感等等。师父慈悲地为我们延长了时间，弟子定要更加精进，去掉最后的执着，完成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个人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大法去执着，我变了》，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日。我叫小明，今年16岁，我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精进修炼的。那时才体会到了执着心对人的影响。开始修炼时，我其实是带着种种的执着而假装进入这一法门修炼。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惭愧。自从2021年1月份开始上网课，我每天坚持学法，发正念，至少练一个小时的功。现在也开始练第五套功法了。一有机会我就出去讲真相。在这修炼过程中，我有一些体会，希望与大家交流分享。辅导同学去掉观念。中共病毒爆发前，我经常辅导其他同学的功课，感觉比较轻松，对方的水平也不错，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也比较容易理解我说的话，我教的他们也容易学会。一月份开始上网课的时候，有一位同学主动找我，希望让我接着辅导他，我当然乐意，但是从第一次辅导，我对他就有点不耐烦，因为这位同学的英语水平差，而我不懂他说的那种语言，所以我辅导他化学、代数速度比较慢，这使我焦急、叹气、心里烦躁，声音也变大了，隔壁的人听到了就问我，你又开始给他辅导了？这可是对你的考验哦。因为我一开始给他辅导，就用了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跟他说话，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两个星期。后来我想，作为修炼人得无条件地向内找，那我为什么不向内找呢？我发现我对这位同学有不小的怨恨心，从他一来学校，我对他就没有太大的好感，我嫌弃他，觉得他很笨，张牙咧嘴的又很滑稽。想到这儿，我感觉真的很对不起他。他来到美国其实是很勇敢的。 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也发现他其实很有天赋。一天，我又开始辅导他。做练习题的时候，他不太懂得一个问题。如果是在以前，我就会说他，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懂啊？这是基本功啊。而当时我就想，要去怨恨心了，我一定要排斥他。不管今天这个题他能不能答上，只要能把怨恨心去掉一点，那就是成功了一大半。我刚一动这个念的时候，正确的答案就从他那边脱口而出。后来我就抱着一种祥和的心态给他上辅导课，发现其实这位同学只是语言方面有点差，其他方面是非常好的。很多事情他明白，不需过多解释，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与同修一起生活时修自己。与同修一起生活可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也会有很多心性的考验。修炼中要过关去执着心的时候，如果不痛不痒，那还是考验吗？我悟到，即使同修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也都是来让我向内找修自己的。打比方说，我们决定每天早起学法，但有时候同修早晨起不来，耽误了学法的时间。这位同修有自己的说法，我也就是半信半疑的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听着。有时候早晨开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让他睡懒觉，我就坐在旁边读法，心想这样做会给他一个教训。但是时间长了，意识到自己任由同修睡懒觉而不管是不对的，于是每天早上都准时喊他起来，一起练功学法。在生活上，这位同修的相处还有埋怨心隐藏着，因为这位同修比较忙，所以大部分的家务都是我干，洗碗、做饭、吸地、打理家务、照看花园等经常是我承担，因为我力气大，体力活我也不让他多做。不知不觉我也生出来一颗傲慢的心，经常会在同修做错的时候趁机指责他。我觉得我说的这些话很在理，但是语气非常不好。我开始改变对他的说话方式，看到不足当然还要指出，但是修炼是修人心的，我为指责他而说他的时候，这一念就不对了。若为了帮助这位同修而指出一些不足的话，那样对方比较容易接受，而且效果比较好。最近我把说话的语气改了之后，跟同修相处和谐多了。对电子产品的认识，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给人创造了科学，所以这个科学是外星人搞出来的，他的目的是统一人，把人这个思想变得简单，像机器一样规范，知识也统一起来，将来他们容易操纵，好接替人。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难以相信，但是慢慢也体会到，除了外星人，这种肮脏的技术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创造的。我从自己的经历也发现，电子产品对自己、对朋友、对同修、对众生的不良影响非常大，太大了。现在电子产品到处都是，作为00后，我一出生就接触到电视、电脑，大概10岁以后就有智能手机，可以整天上网玩游戏，看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。但是这都是在助长自己的执着心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决定把不是用来学习或学法的软件一一删掉。删掉之后，觉得自己的心情明朗了，像从一种压力下解脱了出来一样。以前说留着社交媒体可以方便跟同学和同修交流，其实都是借口，只会让自己在繁杂的世界里分心。修炼给我带来的变化。我以前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有很多坏习惯，也在修炼的提高中一个一个的改了。修炼之前，我根本不懂得谦虚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假我的体现，但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最大特点就是非常注重这种现实吧。 而且常人的道德底线基本上是非常模糊的。我跟一个常人交流的时候，经常提到道德的问题，因为我修炼了，所以我相信有神在，有佛，有道。但是这位常人就觉得这只是一种形式。我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？是谁定的？看看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乱象，谁能说清这些是对是错？我以前其实跟这位常人基本上一模一样，那时我很注重所谓的现实，喜欢做一个享乐的人。我觉得人生的目标就是多挣钱，看自己有什么能摸得着、看得到的成就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当然了，当时的认识层次是非常低的。那么我就与大家交流一下我修炼前的状态和现在修炼后发生的改变。我修炼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其实可以归纳为三点。第一，是给自己精神上造成损害。由于喜欢看一些不正的东西，像什么打游戏、网上视频、摇滚音乐呀等等，结果都把我自己的思想搞得脏兮兮的。第二，是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伤害。以前抽过烟、喝过酒，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可以感受得到的损害。第三，就是对我周围同学、家长和老师带来的负面影响。由于思想变得肮脏了，非常不尊重同学，特别是比我年龄小的同学，只要他们的行为不符合我的观念，我就会对他们大声嚷嚷，好像不痛骂他们一顿就不解气。对家长不尊敬，有时候还跟他们激烈争吵到青筋暴跳，经常跟爸妈吵架。从这三点来看，我那时不是一个好人。在这里，我得感谢我的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，他们发现我有不好的行为之后，用了最善的方式来给我解释，给我一个良好的实修的环境，他们先让我自己静一静。当开始真正实修的时候，我就跟自己说，我一定要改变自己，否则再这样下去，我就把自己毁了。我渐渐地增加了学法和练功的时间，发现最后把自己的整个状态扭转过来了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摇滚音乐和现代音乐，包括所谓现代的轻音乐，我也都不听了。这些其实谈不上音乐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常人中的名利情。曾经给自己思想上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的电影、视频呢，我也都不看了。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事也就更不做了。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与人相处上，之前的那些坏毛病我也都改了一大半了，就用常人中的一句话，就是懂得尊重他人了。尊重体现在尊重同学、尊重老师与家长。对同学的尊重就是讲道理，心平气和地与他们探讨问题。对家长尊重就是把他们的善意放在第一位，不与他们善意的嘱咐与规矩辩解争吵。在家里还经常帮忙拖地、洗锅、洗碗、做饭、打理花园等。这种改变在于我明白了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，是作为儿子的一个责任。在学校里，我会多体谅老师，认真学习，用尊重的语气与老师沟通，老师要我做什么事情从不含糊。写了这些，我是要表达对大法师父和大法的感谢，是大法给我带来了这些变化，改变了我。我修炼时间不算长，交流的也不深，请同修们多多包容，讲的不在法上的话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们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